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题目就是真理的探索，请看罗马书一章十九节。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们今天特别注意这有一句话，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。这三句话呀很有意思啊，前面就说上帝的事啊是无穷的，上帝本身是无穷的，他的事情也是无穷的，所以人所能知道的是有穷的，有限的，而且我们所能知道的呢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再慢慢地思考一下这一句话，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啊，显明在我们人的心里。反过来说，有一些是我们不能知道的。我们过去也提说过，很多有关上帝的事是我们不能知道的。你说是什么不能知道的呢？就是他的无穷伟大，他的无限量，他的自有拥有，都是我们不能知道的。但是我们必须相信。曾经有人说，你说是我们人是上帝造的，那么上帝是谁造的？像这类问题啊，是蛮不讲理的啊。上海话说莽门的道理啊，因为上帝本身是自有拥有的啊。有很多人，他们不自觉的，就是把自然界看为上帝啊。我们不要讲别的。我们就拿我们这个人来说啊，别的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知道有我啊，我存在，是吧？这个不需要讲的。好，我们就从你讲起，好吧？从我讲起，我这个人啊，我是哪来的？啊，问问看，你说你是哪来的？我不能说我本来就有的吧？啊，不能这么说吧？啊，我有一个生日啊，早几十年我还是穿开裆裤的了，是一个没有用的小东西啊。母亲要不照应一下，我会饿死的，会冻死的，是吧？很没有用的小东西。慢慢就学会了做人了，是吧？现在呢，我们还有时候瞧不起人家喽，以为了不起喽什么。这种都是可以说幼稚的想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自己的知识啊很有限。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，我是什么，我是怎么来的，人类是怎么出现的，是吧？第一，人肯定不是自己想出现就出现，换句话说不是自我创造的。但是也奇怪啊，有一些人因为他否定上帝，说没有上帝，那么你就问他，那么万物是怎么来的呀？是吧？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呀？那么他既然否定一个创造主，他就必须说自然来的啊，一切就是自然来的。哦，自然来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严格说就是自出现的嘛，是吧？自然的吧。那么这个呢，你说 能相信吗？比信有上帝更难，是吧？因为很多东西它没有生命，没有思维啊，它怎么来的呀？是吧？那么有一些刚才说盲门来信人啊，就说他就是本来就有的，万物是可以说最后说是偶然产生，碰巧产生。那么是什么碰巧产生的？那么说到底就没话讲了，也就是说是一套不彻底的理论啊，你归根到底没有话讲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上帝的人呢，我们把一切现象一切万物都归根于上帝，就算上帝造的，那么还是最合理。那么你如果要解释上帝，那么我们就根据圣经的启示呢，我们就能够说上帝向我们介绍，就是他是自有拥有的。自有拥有就是他向来就有，上帝是向来就有，而且他很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再从我们这个人说起啊。那么这里已经说了这个关于上帝的事啊，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啊，就是在我们心里。这个是人的心呢，我们来研究一下好吧。你的心，我的心啊，第一呢，我们认识到啊，我的心呢实际上也就是我的大脑，是吧？当然这个心呢也是同这个大脑有很密切联系啊。一个人的性格存在于他的大脑里面，也在他的心里面啊。现在外科手术啊现在很高明啊，现在有人能够这个更换一个心脏啊，有人心脏坏了，能够有一个人他害病啊，或者是为什么原因死了，马上医生啊在他死的时候啊把他的心挖出来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还可以扑通扑跳起来啊。现在有这样的事情啊，这叫做心脏移植手术，这是现在最新的啊外科手术。那么他们发现呢，这个人换了心脏以后啊，他的人的脾气性格也换了啊，换了原来的那个人的性格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的心呢，跟人的这个思维啊有关系，跟这个大脑有联系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说我们人呢，就根据我们的这个大脑啊，我们的心，这里说我们的心呢，我们来认识上帝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走这个途径啊。第一呢，我们这个人呢是有理性的，是吧？有理性的，我们会讲道理的。而且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君王叫尼布加尼撒，他建设一个大都市叫巴比伦，他看到他建设的巴比伦很雄伟，他就骄傲自满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城墙上欣赏他的这个城市，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伟大的巴比伦不是我尼布加尼撒用我的智慧建造的吗？他的很得意，认为自己啊很聪明，很了不起。这个时候啊，天上有一个声音，就是上帝直接对他讲话，他说尼布加尼撒，现在有话对你讲啊。什么？就说你的国现在脱离你了 啊，你要变为一个畜生，到野地里去吃草如牛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上帝在他的脑子里波隆波隆啊，叫他脑子出故障了，啊，他就变成一个疯子，发疯了。啊，那么人家只好把他放在野外去，他普通的饭菜他不吃了，他吃草去了。后来他指甲也没人给他割，他就变指甲越来越长了，变成像老鹰的爪子，啊，头发也长得老老长，变成个野人了，啊，变成一个畜生。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那么上帝就要说明一个问题，啊，请看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人在尊贵中，就是这个做了国王了尼布加尼撒，而不醒悟，就是你不明白道理。这个醒悟特别是指着人呢，不认识上帝，不晓得他这个大脑的活动完全依赖于上帝，哎，上帝时刻在控制你的大脑，你的心脏啊，每一天呢你的心脏在跳动的时候都是上帝在维持你的生命啊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就叫做醒悟，就觉悟，你认识上帝啊。你如果不认识上帝，这里说你就是在尊贵中做了国王，你就是像死亡的畜类一样。好，上帝就给他这个教训，让他发疯七年之久，然后呢又让他恢复他的理性。恢复以后呢，他的人呢就比较谦虚了，不那么骄傲啊，他就承认呢他的生存全有赖上帝。那么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道理啊，我们呢应该啊虚心一点，应该认识到我们的上帝啊是在维持我们的生命，而且他是我们应该敬拜的真神。那么下面二十节就是这么说了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呀。这个明明可知的就指着人的心呢，只要你想一想，你的心上帝给你理智叫你想一想啊，虽是眼不能见，就是你看不见上帝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有一次啊，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到了阿拉伯国家一个沙漠地上去啊，跟一个阿拉伯人住的一个帐篷里，他们就谈起信上帝的事了。这个阿拉伯人呢，他是信上帝，那么这个有学问的外国人呢就跟他辩论起来，说你看见过吗？哎呀，他说上帝呢是不能看见的，但是我们是看他所造的万物啊，就知道有一位创造主。那么那个外国人就笑一笑啊，摇头不相信他这话。好了，他们夜里睡觉，睡觉第二天早晨呢，这个外国人起来到帐篷外面，看到这个沙漠地上啊有脚印，是个骆驼脚印啊。哎，他就说昨天夜里啊有个骆驼走过我们这个帐篷。真的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不，我睡觉，我今天早上看见他的脚印啊。那个阿拉伯人说，你没看见，那么你怎么相信呢？哎，他说我看脚印呢。对呀，那么上帝也是如此啊。我们虽然没看见上帝，但他所造的东西就是他的脚印呢，他的手艺啊，都是很奇。没有上帝，那么怎么有这些万物呢？一个道理是吧？就是明明可知的啊。你不相信，那么就是你呀，这个故意无赖。就是耍无赖，是吧？我们上帝给我们这颗心，就是我们的理智，我们是要会用的啊。 要善于认识上帝。我们认识上帝的存在以后，我们就会遇到一连串的问题。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上帝，就怕这一连串的问题。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真相信有上帝，那么你同他的关系是怎么个问题了，是吧？上帝的存在，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，那么第二步呢，就是承认上帝对我有一定的关系。他既然造了我，那么他一定是对我有一定的权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也就对他有一定的责任。现在呢，我们讲真理的探索呢，就是说我们有责任，上帝既然给我们个理智，我们有责任用这个理智解决头一个问题，上帝的存在。解决之后，我们要解决上帝对我的关系和我向上帝负的责任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手里面有一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上帝造的，而且上帝对我们有一定的吩咐，他对我们有一定的主权，他给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，但是到时候他要向我们追究责任的，这本书跟这么说的所以呢，现在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了。我们不是偶然出现的一群什么蚂蚁或者蜜蜂，是吧？我活一阵就死了就完了，不是的我们是人，圣经说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。我们人呢会讲话，我们人还有管理的能力，就是上帝造我们是要管理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，给我们这个管理权，给我们行动的自由，给我们判断力，让我们管理这个地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呢是上帝的代理人，代理人呢是要向上帝负责的，就是这意思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呢必须向上帝交代你。所以这一连串的问题你相信上帝存在以后，这些问题都来了，而且都压在你身上，你想摆脱摆脱不了。你要善于处理这个问题，善于做上帝的代理人。第一，把自己的生活管好他上帝给你管理权头一件事要管理自己，管理好，按照上帝这个蓝图建造一个完美的品格。你说做完人那办不到，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完人有谁呀？耶稣。上帝就说，我就给你一个榜样，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让他到世界上来取一个人的身体，过人的生活，在人间做一个普通的人，让大家看一看，那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你们就照这个榜样去做，凡是这样做的，到最后耶稣还要回来把你们带到天国去，就是这么简单件事。你说办不到，不对，上帝说办得到，而且上帝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大批人都是因为照着耶稣这个榜样做人而可以回到天家里。耶稣来的时候，有一大群人可以跟耶稣一起回到天家去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些道理很丰富讲可以不要说讲一次了，讲十次，讲一百次，讲不完呢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 两个人的经历，好吧？这两个是真人啊。一个呢是一个美国的青年啊，叫保罗·福克啊，英文是 Paul Volk V-O-L-K 啊，这个是大概是一个德国名字啊，他可能祖辈是德国人。他这个 Paul Volk 啊，是生长在美国，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里，他父母都信耶稣的。可是呢，因为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他没有接受耶稣。你说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他在那么一个基督化家庭里头，他好像有点反抗啊。可能父母没有教育好啊，是什么？我无法解释。到他中学毕业考大学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接受耶稣，可是他耶稣道理听了不少，家里常给他讲上帝是爱他的，耶稣为他钉十字架的，这道理他都听过，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啊。有这样的人，可能我们在这里像他这样的不多啊。从小有人给他讲耶稣，到他20岁的时候还不接受耶稣，可能也是社会的环境啊，天天看电视看的，这个罪恶的东西进去太多了啊，那么那个好的东西啊好像被挤掉了，也可能。反正是他去读大学的时候呢，他的母亲呢一直为他祷告，就拿一本圣经啊，就放在他的这个皮箱里啊，叫他带到学校去，说儿啊，你不要忘记祷告，要读经啊，等等，说这些话。那么他就敷衍啊。那么到登上飞机的时候呢，他算是与家里的人呢啊长别了，反正是脱离这种家庭的环境了。一上飞机啊，坐在一个女客人旁边啊，这个妇女啊是个基督徒，祷告，她说：“主啊，我现在呢到飞机上啊，如果你要我帮助什么人，求你叫他坐在我身边啊。”那么果然呢，这个青年 Paul Volk 就坐在这个女乘客旁边啊。那么飞机起飞以后啊，这个女的呢就开始啊给他啊攀谈了啊，没说几句话呢就向他介绍耶稣了啊。他说：“青年弟兄啊，我请你把你自己的心交给耶稣，你得到耶稣以后，你就会懊悔你没有早一点信耶稣。”就这样子劝他。哎呀，他说：“我倒霉了，我好容易离开我的基督化家庭，我以为离开我的母亲，我就可以不要再听耶稣的道理了。现在谁想到飞机上就有人又提起耶稣来，真倒霉啊！”后来呢，他就到学校去了，把这事情也忘了。在学校里啊，有同学啊就请他抽烟了啊，他已经养成抽烟的习惯了。那么他拿了一支烟，那学生就告诉他说：“这支烟里头有很过境的毒啊，啊，他们因为美国啊是有香烟呢、啊，里面有毒的，海洛因啊什么这些毒都放进去啊。他抽过好几种有毒的烟，但这一支烟呢、啊，他一抽，哎呀，坏了！他因为有经验，他从来没抽过这么厉害的毒。”这时候呢，他有一种预感，他说：“坏了，这一支烟要了我的命啊！这个毒很厉害，不知什么名堂。”他知道人快要倒下去了，他赶紧到他皮箱那里把母亲的圣经拿出来啊！他看来不及看了，他就抱在这个胸口，跪下祷告了。怎么祷告？他是头一次啊真心祷告，
他说上帝啊，如果真有你的话，请你让我能听见日光，听见你阳光。这时候他夜里头，夜里头祷告完了，他就倒在床上昏过去，这个药，这个毒药就把他叫他昏过去。就这么一头生平头一次祷告。